明天是啊父亲节，那么所以我想这个题目的时候想了一段时间，也是特别根据父亲节所想的。那么我想我们都很清楚，在美国这个文化里面呢，似乎母亲节比父亲节是重要的多哈。那母亲节的话有许多人的庆祝，那么也会看到许许多多跟母亲节有关的广告或者是电视的信息，但是父亲节呢在这一方面相对的就小得多啊，所以父亲节跟母亲节比起来呢是一个稍微比较不太受到重视的一个节日。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听过一些非常精彩的关于母亲节的故事，但是却没有听到什么精彩的关于父亲节的故事，所以我现在根据一个相当精彩的跟母亲节有关的故事呢，改成一个变成跟父亲节有关的故事。我听到一个很让我在母亲节讲道里面听到的一个故事，就是说从前有一个小男孩，这个小男孩在很小的时候就做这样的一个祷告，说主啊，求你将来赐给我一个好的妻子，就像我的妈妈一样的好。好，那么现在呢，因为父亲节，我就把故事改成这样，说从前有一个小女孩，她很小的时候就这样子祷告说，主啊，求你赐给我一个好丈夫，就像我爸爸一样的好。好，所以既然明天是父亲节，我相信我们中间做父亲的人都有一样的责任，就需要被提醒，我们作为丈夫是一个怎么样的丈夫，我们作为父亲是一个怎么样子的父亲。也许我们今天回去之后都应该问问我们家里面的女儿，太小的不要问，免得让他们失去了他们的无辜。那么稍微大一点的开始会想这事情，可以问他说，某某，将来如果你嫁给一个人跟我一样的话，你会不会觉得你很幸福呢？那看看你得到的是怎么样的一个答案。那么前几天我就试着做这样的一个事情，我问我其中的一个女儿，那么她没有正面的回答我，给了我一个很奇怪的表情，让我信心大失哈，就不敢再问另外一个人啊。那么在前天我收到我儿子写给我的一张父亲节的卡片，在那个卡片里面他讲了很多夸奖我的话，然后最后跟我说他希望他将来长大之后呢能够成为像我一样的一个父亲跟像我一样的丈夫。但是根据我女儿的反应，我不晓得这件事情是好事还是坏事，也许应该让他的妹妹告诉他说这个事情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我为什么今天选这样的一个故事呢？因为在我们的文化里面父亲节比较不太受到重视，但是呢当我们思想整个耶稣基督降生的这个故事的时候呢，好像我们会发现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就是当我们演这个耶稣基督降生的故事的时候，大多数我们是根据什么来演？根据路加福音，对不对？大多数我们演耶稣基督降生的故事的时候，那个天使向谁显现？向玛利亚显现，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对不对？你有没有演？你有没有看过在教会里面演耶稣基督降生的故事，不是演那个东西，而是演马太福音第一章里面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好，约瑟呢在梦中，然后呢天使跟他显现，好，告诉他说只管你的妻子玛丽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为他所怀的胎是从圣灵来的。然后约瑟呢起来就照着天使的吩咐去做了。有没有看过在圣诞节的这个我们的表演或者是这个聚会里面，我们特别 highlight 这个故事，有没有啊？最起码我在若哥这么多年哈，好像我在我印象里面没有这样的一件事情啊。可能我们会演这个第二章的讲到这个东方的博士来这个来朝拜耶稣的这个故事，但是似乎呢在整个圣诞节的这个故事当中呢，这个约瑟呢变成一个不是那么重要的一个人物。好，那么也许我们会到人的团里判断说这个也没什么大不了，最起码玛利亚怀耶稣呢怀胎十月把他生下来很辛苦，那么约瑟呢不过是捡一个现成的爸爸当，好，没什么大不了啊，所以好像他变成一个不重要的人物。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看马太福音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二章里面，这个约瑟是一个关键的人物。在马太福音第一章一开始的时候，他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然后这个大卫的子孙这样的一个称呼在什么地方再次出现呢？那就是当天使
对这个约瑟显现的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所以耶稣这位大卫的子孙，这位弥赛亚，这位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来统治这个神所要坚定的这一位国，必须是一个大卫的子孙。要从谁而出呢？要成为谁的儿子呢？要成为一个大卫的子孙，也就是约瑟的儿子。所以从这个地方看呢，这个整个约瑟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二章里面关于耶稣基督诞生的记载和描写，是一个关键性的一个人物。一个非常大家推崇的一个马太福音的注释就这样说，在这整个的过程里面，第一章第二章呢是整个的这个弥赛亚诞生的这个预言，所以成就关键人物是谁呢？关键人物就是约瑟。我刚刚请大家念的许多的圣经里面，你都会发现呢，约瑟在这里是有一个关键的一个位置。神在梦中对他一些启示，然后约瑟起来呢，就照着上帝的启示来做。这样子的讲法总共出现了有四次，所以你会发现在这整个的过程当中，约瑟是一个举足轻重的，是一个关键的一个人物。那么有另外一位非常出名的新约圣经的学者，就是 D.A. Carson。那么他讲过这样的一句话，他有这样子的评论，我觉得也非常的中肯。他说，在圣灵感孕之前，我们看到的是玛利亚的顺服及合作。在圣灵感孕之后，我们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约瑟的顺服及合作，对不对？我想他这样子的评论是非常非常的公平的。那么可是我也比较少听到有人讲约瑟这件事情，所以我就想想说，也许我们来看看到底约瑟是怎样子的一个人。我们要成为一个好的父亲，一定必须是一个好的丈夫，对不对？如果你是要一个好的父亲，必须一定要对孩子的这个母亲好，所以你一定是一个好的丈夫。你如果是一个好的丈夫的话呢，那你一定要是一个好的男人。好，那我取题目是比较保守一点，如果比较稍微 liberal 一点，也许我的题目就变成一个新好男人 for example。 但是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呢就不太好，这个有点像詹姆斯取的名字，所以我还是保守一点的好，叫做男人的这一个风范。那么从这段圣经里面，当我们要考虑到男人的风范的时候，我想我先提两点的 disclaimer。 第一呢，就是这一段这些经文呢都是一些叙述性的经文，所以在叙述经的经文里面呢，其实记载的重点是谁？记载的重点呢是讲到耶稣基督的降生。那我再从这个记载的重点当中呢来看到一个另外一点点的这个教训，就是约瑟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是什么样的角色，他有什么让我们学习。因为是一个叙述性的经文，所以中间有一些我个人的领会呢，我只敢说这是我个人的领会，我不敢说这个是很严谨的解经，这是第一个 disclaimer。 那么第二呢，当我用男人的风范这个题目的时候呢，我知道会产生两个可能的结果。一个结果就是姐妹们呢就不听了，反正是男人的风范与我无关。另外一个可能的结果呢，就是姐妹们特别仔细听，听完了之后回去要教导自己的弟兄。那这两种呢恐怕都不是很好的事情。特别是我们中间有姐妹呢，如果先生不在这里，你就说啊，这一堂到完了之后我一定要买一个录音带，平常的录音带我不买，这个录音带我一定要买，然后让我的先生听听 please。 不一定非要做这个事情不可。我们可以为我们的丈夫祷告，那我们一边听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边也为自己祷告，这是我的一个期望，好不好？那么当我们提到男人的风范，从约瑟身上我们可以学到哪样三样事情呢？头一方面，我们看到约瑟他的稳定跟成熟。约瑟的稳定和成熟，男人如果要在家中成为一个属灵的领袖，如果我们看到圣经整体的教训是把在家里面的领导的责任放在弟兄身上的话，那这个人必须是一个稳定和成熟的人。所以我们要来看约瑟的稳定和成熟。第二方面我们要来看，就是看到约瑟的这个恩慈。一个在家里面要担负领导责任的人，他必须是一个能够学习有恩慈的人。我们要看在这个过程当中约瑟的恩慈。第三方面我们看到说，一个在家里面要能够担任属灵的领导责任的人，其实自己首先要成为什么？首先要成为一个被领导的人，被谁领导？ 被上帝领导，被圣灵的领导的一个人。好，所以呢，我们要看到约瑟的顺从，我们看到约瑟的稳定跟成熟，约瑟的恩慈跟约瑟的顺从，这是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三样事情。首先我们说男人的稳定和成熟是怎么一回事呢？一个男人的稳定就表示说这个男人他做事情是考虑周到，他不意气用事。男人作为家里面的属灵的领袖，他必须是一个靠得住的人。那么什么男人是靠得住的人呢？就表示说这个男人他必须懂得节制，在情绪上能够稳定和成熟的人，这是我所谓的稳定和成熟。那在这件事情里面，在整个在创世纪第一章跟第二章的记载里面，我们怎么看出约瑟的稳定和成熟呢？那我们首先看到一个人他稳定和成熟的表现呢，是在他人生遇到一个意想不到的危机的里面。好，我们看到在创世纪第一章第十八节，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这件事情我们现在读起来觉得非常的平常，那么我们也都已经先入为主的晓得玛利亚这个孕呢是从圣灵来的。可是你如果站在约瑟的角度想一想的话，这其实是他生命里面的一个很大的危机。许配这个字眼在马太福音第一章十八节，在路加福音一章二十七节跟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五节出现，这个字眼其实是一个强烈的一个字眼啊。那么我们有时候把许配呢好像当作订婚，可是许配这样的一个字呢比我们现在文化里面的这个订婚呢要强烈的多。我们现在在文化里面，如果男孩子跟女孩子订婚呢，可不可以解除这个订婚的婚约？可以，而且解除这个订婚的婚约并不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对不对？好，那么顶多就是女孩子呢把戒指呢就还给男孩子，如果不好意思当面还给他，透过一个第三者还给他，哦，那么这件事情呢我们就说告吹了，好像很简单就结束了。可是在当时的文化里面呢，许配呢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对于婚姻的一个承诺。这个许配这件事情呢在当时呢是 legally binding，意思就是说在法律上呢是有约束力的。不单单是在法律上有约束力了，你如果看圣经上的这个记载呢，这个圣经上怎么样在称呼这个约瑟跟玛利亚呢？十九章怎么说呢？他怎么样，他许配了约瑟，然后约瑟就成为玛利亚的什么？第十九节他怎么样，丈夫约瑟是个义人。然后第二十节，只管娶过你的什么妻子玛利亚来。所以虽然是订了婚，虽然还没有正式的允许，虽然还没有一起过着夫妻在一起的那种夫妻的那一个生活，可是呢对于当时的人来讲，他们已经是什么，他们已经是夫妻。知道这个圣经里面这个许配这个字吗？所以这是非常强烈非常严肃的一个关系啊。那么据说在当时的习俗，如果订婚之后，那么这个女孩子呢要在娘家继续怎么样住一年，然后这个新郎呢才过来迎娶啊。那么所以呢，既然这个许配是在一个法律上有约束的一个关系的话，那么要怎么样才能够解除这个婚约呢？必须要通过正式的离婚的程序才能够解除这个婚约，哈，不是随随便便就解除，要通过正式离婚的程序，这是第一个结果。第二个结果是什么呢？是在双方都已经许配了之后，如果中间发生了这个跟别人发生的性关系，发生了出轨的行为呢，这就是如同已婚的夫妇发生这个奸淫跟出轨的行为一样，所以这就变成非常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这就是许配的结果。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站在约瑟的角度，从2000年以前的那个文化跟法律的要求来思想这件事。圣经上告诉我们呢，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好，马太福音说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我想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在这个时候，这个马太知道不知道玛利亚是从圣灵怀了孕？知道吗？应该是不知道的。为什么不知道呢？因为第二十节天使有解释，对不对？ 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所以呢，表示玛利亚一怀孕的时候，这个约瑟呢，只知道玛利亚怎样怀孕，但是他不知道玛利亚这个孕呢，是从圣灵来的。那你如果这样想的话呢，对于约瑟来讲，就是很大的一个震惊。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在我们中文圣经的翻译里面不是那么样子的清楚，可是在原文的圣经呢却非常的清楚。原文的圣经是怎么说呢？原文的圣经是说玛利亚是 was found to be pregnant， 意思就是说玛利亚呢被发现怎么样，被发现怀了孕。所以玛利亚怀孕这件事情呢，并不是说有一天忽然玛利亚 I am 约瑟说 Joseph how are you，约瑟说 I'm fine， you know， 然后我现在觉得非常的高兴，因为我们结婚的日子快定了，快要近了。然后玛利亚就跟约瑟说 I have a good news and bad news for you。 约瑟说什么 news 呢？玛利亚就说今天天使给我显现。约瑟说 Oh that's great news。 然后玛利亚说 But I'm also pregnant、啊、那么那一头呢，可能约瑟就傻了眼，并不是这个样子。根据圣经上的记载呢，是玛利亚被发现怀了孕。所以显然呢，玛利亚怀孕这件事情呢，她跟约瑟没有正式的这个沟通啊。很显然玛利亚没有告诉约瑟说我这个孕呢是多久以前这个天使跟我显现告诉我怀这个孕。是约瑟呢从什么地方发现的呢？约瑟可能是从一些别的地方，甚至是从别人的耳中呢能够发现怎么样，能够发现玛利亚怀孕这件事。好，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请你们跟我一起来想一想，这件事情对于约瑟来讲是多么难承担的一件事。在一年的时间里面，自从订了婚之后，也许约瑟就忙着怎么样，忙着准备筹备婚礼，对不对？忙着准备布置新家，预备新房，准备怎么样呢？准备婚宴。那么犹太人结婚的这个规矩呢，婚宴是一件很大的事情。我们今天出去吃一顿饭，米拉豆什么什么，或者那个太阳酒驾就了事了哈。在以前结婚没有那么容易打发人的，你知道吗？啊，这个结婚呢，有的时候整个结婚的宴席要持续好几天。这是为什么在加拿婚宴的时候，到后来这个酒怎么样？酒都喝光了，后来要准备多少酒呢？六口十缸的酒，你想不想这多少酒？他们这些人真能喝。对不对？好，所以呢，为什么呢？因为那是一个很长的一个宴席，是一个很长的一个庆祝哈。对于这个新郎来讲，他要花很多的钱，花很多的这个精力、精神来预备这件事情。当他一边这样预备的时候，他一边心里面非常非常的喜乐。为什么？因为正式迎娶的日子就要到了。忽然有一天，晴天霹雳，来了一个消息说：“哎呦呦，不太妙啊！”你这个未婚妻玛利亚好像怎么样，好像怀孕了。我想对于约瑟来讲是一个怎么样呢？是一个非常难接受的消息。如果我们看整个圣经的记载，特别是看路加福音的记载，玛利亚呢好像是一个品德好或者不好的女子，好像是一个品德非常好的一个女子，对不对？所以这件事情对于约瑟来讲是更难承受。如果玛利亚本来就是一个品德不怎么好、名声不怎么好的女子呢，也许约瑟还可以想象得到。可是玛利亚又是一个品德非常好的女子，在她的心目当中是一个完美的一个女子，是一个最好的新娘，是一个最好将来终身的伴侣。现在忽然有这样的一个消息说她怀了孕，我相信对于约瑟来讲是她心里面非常非常难接受的一件事情。不单单他自己难接受，而且对他来讲可能也是很羞愧很难当的事情。好，今天我特别问了一下我太太，我说一个女生如果怀孕要多久才看得出来，她跟我说大概四五个月吧。啊，她已经好多年没有生小孩了，我不晓得她讲的对不对。是不是差不多四个月啊？差不多四五个月可以看得出来，对不对？那你想想看，如果这个玛利亚怀孕是被知道怀孕的话，不单单约瑟知道，还有谁知道？可能约瑟家里面的人也知道了，可能周围有一些亲近的朋友也知道了。好，那当然我相信玛利亚不是到街上说我怀孕了，我怀孕了是从圣灵来的，大概不是这样。好，那么我们唯一看到路加福音里面只是说玛利亚去见以利沙伯 对不对？那时候可能以利沙伯刚刚怀孕，那么不是玛利亚刚刚怀孕，而以利沙伯呢已经怀孕了有几个月了，所以她腹中的胎儿会跳动，对不对？只有这样的一些记载。但是呢，显然后来玛利亚怀孕呢被别人看出来了，那么然后呢，显然有人把这个消息报给约瑟。你想对于约瑟来讲，这是多么难过甚至是难堪的一件事。那么如果我们读四福音其他的地方的话呢，似乎也给我们一些暗示，就是对于耶稣基督他圣灵改运这件事情，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有人怀疑。在约翰福音8章41节，耶稣在那里和犹太人有一些争辩，这个犹太人怎么来顶撞耶稣呢？犹太人说呢，我们不是从淫乱里面生的。为什么犹太人要对耶稣讲这句话？因为好像在暗示，在当时就有一些传说认为耶稣啊其实就是玛利亚的什么，可能就是玛利亚的私生子，也许这是在当时就有的一个传说。所以当时呢是犹太人，当耶稣在那里教训犹太人，犹太人听了火大，就说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们的来历，就对耶稣讲出那样的一个顶撞的跟一个侮辱的一个话。所以你如果看到这样子的一个讲法，那么你如果读这个圣经，你就会觉得底下那句话很有意思了，对不对？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呢就怀了孕。我们先把圣灵省略，因为我们从这个约瑟的角度来念，玛利亚呢就怀了孕。她丈夫约瑟听见了非常愤怒，恨不得立刻跑到玛利亚的娘家去大兴问罪之师。临出门的时候，天使拦住他说，约瑟啊，消消火消消火，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圣经上是不是这样记？圣经上不是这样记。那么但是我刚刚讲的是不是一个很可能的一个反应？我刚刚想所讲的是一般男人的反应，一般男人的这个反应，就是听到这样子的消息，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承受的一个事实。可是怎么样呢？可是显然约瑟的反应不是这样做，约瑟没有这样子的反应，就表示约瑟他在情绪上是非常成熟的人，他在个性上是很成熟稳定的一个人。这段时间当我思想这段圣经的时候，我看到第20节，你知道我看到第20节的时候，我忽然觉得非常非常的有意思。第20节，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你知道我读20节的时候，我忽然读到一个字啊，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你知道是什么字？你读到什么字？你知道我读到哪一个字？我忽然发出会心的微笑。你知道是哪一个叙述让我发出会心的微笑？你们都没有猜到哈。正思念这事的时候呢，有主的使者向他怎么样？梦中显现。拜托，遇到这样的事他还睡得着觉？那么我觉得约瑟呢就有他稳重跟成熟的地方。遇到当然了，你也可能会说他也睡得不太好，要不然怎么会做梦呢？对不对？但是呢，当我看到这里之后，我忽然心里有一个感受，说主啊，我们这位约瑟弟兄他实在怎么实在是沉得住气。他在既然梦中，就表示说呢，这个事情他一听到他没有立刻凭着血气采取行动，懂我的意思吗？他没有立刻凭着血气采取行动。也许他听到这个事是白天，他怎么样呢？他就想说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虽然心里面很难过，他虽然心里面很受伤，可是怎么样呢？他没有立刻凭着血气采取行动，他没有怎么样呢？他没有意气用事，他怎么样呢？他就思想这件事情，甚至怎么样呢？甚至呢晚上睡觉的时候他就照样睡觉，睡觉的时候呢还思想。圣经上没有告诉我们细节，说过了几天之后神才跟他显现。但是我想很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从这个事情我们就学到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一个成熟的男人，一个在情绪上一个稳定的男人呢，一定是怎么样呢？一定是不凭着血气用事，特别是在遇到一些自己觉得非常受到冤屈受到非常侮辱的事情的时候，更是靠着上帝的恩典能够约束自己的情绪，约束自己受伤的感觉，怎么样呢？维持一个冷静清醒的头脑。圣经上这个字很好，正思念这事。 今天我们男人很多问题啊，就是什么问题呢？就是爱发脾气就发脾气，脾气一发的结果就是怎么样？就是不用脑筋，讲出一些将来会让我们觉得后悔的话。请给我一个冷静跟稳重跟成熟的男人，这个男人必须在情绪上是成熟的，纵使遇到让自己非常伤心，非常不能接受，让自己非常受羞辱受伤害的事情，他仍然能够靠着上帝的恩典维持他情绪的平衡跟冷静，能够思想这件事情。底下第十九节说，她丈夫约瑟是个怎么样呢？是个义人。这个描写多么的好，好，不是一个发怒的人，不是一个情绪失控的人，而是一个义人。一个义人是什么样子的人呢？这个 dikaios 这个字呢，好，那么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呢，他是想要凭着真理来做事情的人，凭着良心要守律法的人。所以当约瑟在情绪受到极大伤害的时候，他心里面所想的是怎么样呢？他心里面不是发自己的脾气，他心里面不是要申诉自己的委屈，他心里面所想到的是怎么样呢？是怎么样是可以靠着律法，靠着上帝所启示的真理来处理这样子的一件事情。各位亲爱弟兄姐妹，作为一个男人，有的时候我们的妻子，有的时候我们的儿女不合乎我们的期望，甚至使我们蒙羞。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么一个男人的本色跟风范是什么？就是让我们可以靠着主的恩典，不看自己所受的伤害，我们能够思念什么是合宜，什么是合理，什么是合乎圣经原则的事情。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如果我在对于这件事情再讲一个应用的话，我想请问我们中间所有特别是做父亲的人， How do we take bad news? How do we take bad news? 如果有一些不好的消息我们听到了，是关于我的妻子的，是关于我儿女的，我们怎么处理我们所听见的这一个不好的消息？是不是我们一听到这个不好的消息就暴跳如雷呢？还是我们听到这个不好的消息之后，我们能够学习一个成熟的那个稳定，不是立刻就发脾气，不是立刻就情绪失控，不是立刻就暴跳如雷，而是怎么样呢？而是能够思想这样子的一件事情。我如果把这个问题再问得更深入一点，假定今天我的儿女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有一些不好的消息，请问你的儿女敢不敢把坏消息告诉你？敢不敢？敢或者不敢？啊，敢或者不敢？不敢呐，啊，啊 okay, 为什么不敢？因为他上次有不好的消息的时候，你怎么样？你发一个大脾气，所以有他有坏消息呢，就怎么样，就不敢再告诉你了。这样子的话，儿女跟我们中间就有了怎么样？就有了一些间隔，知道吗？亲爱的弟兄们，我特别在这边劝我们中间所有做丈夫做父亲的，我相信我们做丈夫做父亲的一个考验或者一个 benchmark， 就是说假定儿女们有了坏消息，他愿不愿意告诉你？如果儿女们有了坏消息他还是愿意告诉你的话，最起码就表达虽然他们知道这个坏消息可能会让你伤心，或者有可能会让你生气，但是最起码他们对你还有相当程度的信任，晓得说 Even though I have bad news I still need to tell my father because I hope he can understand and he will try to understand。 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觉得对于做父亲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考验。有的时候我们做父亲的人就是只能够听见好消息，不能够听怎么样，不能够听坏消息，也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跟儿女中间就产生了距离。我并不是说我们做父亲的在儿女身上就不要施行管教，哦，听到了坏消息也好像不采取任何所需要的改正的这个行动或者跟他们一起讨论，只是说我们处理坏消息的时候要有一个成熟的一个情绪跟做法，使得儿女们纵使有了坏消息 他们也可以把坏消息跟我们来沟通，这是头一样。所以呢，一个成熟的男人，如果他要成为家里面属灵的领袖，他必须就要有这样子的一个稳定。第二方面呢，我发现约瑟在这里让我们效法的就是约瑟的他的恩慈。什么叫做恩慈呢？恩慈就是说，当我们遇到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不单单只按照一般人认为合理的标准去反应，我们甚至怎么样呢？我们甚至超过了这个合理的标准来反应。好，那么我们恩慈是什么呢？恩慈就是说，我们遇到一个事情，特别遇到自己受伤害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是按照那个他既然使我受伤害，那么我就应该让他按照他说我所受的伤害接受合理的惩罚，不单单只是按照这样的一个标准，而是有另外一个新的标准。那是什么标准呢？那就是恩慈的标准。好，那么这个恩慈的标准要怎么说呢？我们先从约瑟的处境说起。在当时律法的标准其实规定的非常的清楚，也规定的非常的严格。你看生命记22章23节到27节的话，特别是在生命记22章23节到27节里面呢，描写那个被许配给一个丈夫的一个女子。好，那么如果呢在城市里面跟一个人发生了这个性关系的话呢，那么就要怎么样呢？就要把这两个人呢通通怎么样抓起来要致死。为什么呢？因为是在城市里面，这个女孩子应该喊叫却没有喊叫，所以那个论断的就是怎么样，这是一个 consent， 这是双方同意的事情，因此呢就如同犯了淫乱罪一样。那这是非常严肃的事。如果在野外发生了这样的一个事情呢，那么对于这个女子呢就假定她是无辜的，假定她是 innocent， 因为她纵使喊叫也没有人听见，所以这个男的呢要受惩罚，女的呢却没有事情。可是尽管女的呢是没有事情，不会遭遇到惩罚呢，可是女的呢发生这样的事情呢，好像还是怎么样呢，还是会有后果。好，那么有一些解释旧约律法的这个犹太人的这个传统遗传经米士那呢就说怎么样呢，就说这样的女子呢就不适合再嫁给她原来定亲的这个丈夫。好，那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第19节，当约瑟是义人的时候，这样子的讲法呢，通常都是指着一个人呢，他会按照律法上的事情来做。约瑟如果是一个义人，他知道这个玛利亚已经怀孕的话，他不可能完完全全当作没有事情一样。按照旧约的律法，他不可以娶这个已经不忠实的这个妻子，他唯一的一条路是什么呢？就是怎样？就是要跟他离婚。那么可是在这个地方，圣经有一个字非常有意思，中文没有翻出来啊。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一点，对不对？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原文呢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连接词叫做 kai， 那么这个 kai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那么有人特别觉得 kai 这个字呢在这里呢可以翻成什么呢？可以翻成 yet and yet。 约瑟是一个义人，如果是一个义人的话，他会做什么事呢？他就是一切照着律法的规矩来做，那就是跟他怎么样呢，一起上这个犹太人当时的民事法庭去，然后就说你看我的妻子已经怎么样，已经订了婚，可是还没有迎娶，可是你看他现在已经怎样，已经怀孕了。好，那么然后呢我必须要跟他离婚。这就是在当时一般人按照律法的要求所做的事情。可是圣经上在这里说，但是约瑟怎么样呢？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意思就是说，约瑟是一个义人，他虽然愿意照着律法上的事情来做，他在良心上他也觉得他必须要照律法上的这个要求来跟玛利亚离婚，但是怎么样呢？但是他照律法上的要求做的时候，他心里面仍然有顾虑。这个顾虑大到一个地步，他需要怎么样？需要思念这件事情。思念这件事情呢，好像一直思念，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合理的一个解决的方法。最后呢，他终于找到一个可以稍微又可以满足他的良心， 但是呢又可以满足律法的要求的方法，就是暗暗的把它休了。那么有一些在犹太人在当时对律法的解释说，你也可以怎么样给他休书，加上两个见证人，这样子呢这个离婚就成立了。意思就是说怎么样呢，意思就是说使得玛利亚呢不会怎样，不会受到一些屈辱。各位亲爱弟兄姐妹，这就是我在这里所说的这个恩慈。亲爱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男人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喜欢怎么样，我们喜欢公事公办，我认为你做了坏事你就需要承受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可是当我们考虑到公事公办的时候，如果我们真的是一个成熟的男人，如果我们真的要成为一个属灵的领袖，我盼望在我们考虑一件事情有结果，那么犯了错的人要承担这个结果的时候，他应该怎么样，他应该有一个恩慈和怜悯的一个心。当我想到思念这事的时候，我心里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感慨。当约瑟思念这事，约瑟并不是说 don't get mad get even， 约瑟并不是这样子思念。也有一些男人城府很深，你当面得罪他，他一点都不会生气，可是他心里在怎么样，他心里在想说 I will get back to you， 叫做 wait， 对不对、哦、可是约瑟完全不是这样子的人。他思念什么呢？他是思念如何降低对玛利亚的伤害。亲爱的弟兄姐妹，玛利亚他的圣灵感应这件事，约瑟是完全不知道的。如果这样子的话，这是怎样的一位玛利亚呢？是得罪他，是不忠于他，是使他伤心，使他失望，使他丢脸，甚至使他在亲朋好友中间抬不起头来。可是尽管这样，当约瑟思念这事的时候，他思念怎么样可以使得玛利亚所受的伤害跟羞辱降到一个最低的一个限度。这就是我所说的一个做领袖的人，一个男人的典范，他的恩慈。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得理的时候，我们不要得理不饶人。有些男人不讲理，这些不讲理的男人呢，有一天他懂得的道理呢，也许一下子就回转过来。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最困难的男人呢，就是自以为讲理的男人，对不对？我非常的讲理，因此我就得理怎么样，不饶人。非常讲理的男人常常就缺乏什么，缺乏恩慈。都是姐妹在讲啊，我再问一下弟兄哈，非常讲理的男人常常缺乏的是什么？弟兄们都不敢说啊，啊，弟兄们一起说一次，非常讲理的男人缺乏的是什么？恩慈。只有几个人讲啊，是不是还是有些人坚持要继续讲理呢？啊，我对这样的事情非常非常有一些感受。弟兄姐妹，我觉得我是我很讲理的人，所以在家里呢，太太做了什么事，我就跟她就事论事。我跟她说，我从来都是对事不对人。可是虽然是对事不对人，讲到最后都会怎么样？都会伤了她的心。为什么呢？伤了她的心，并不是我的理，而是我的什么？而是我的态度。弟兄姐妹，伤了她的心的不是我的理，而是我的态度。我对我的儿女也是一样，我觉得我可以很他们，可以很他们讲理，可以跟他们 reason。可是到最后还是会伤了他们的心，甚至引起他们的反抗和拒绝。为什么？就是那一种得理不饶人的态度。亲爱的弟兄们，能不能在主的里面听我一句劝告，你要成为家里面属灵的领袖，光光是讲理是怎么样，是不够的。光光是讲理呢，是 minimum requirement 啊。如果不讲理的话呢，You know, not even talking about it， 对不对？我知道有些男人呢，连讲理都还不讲理，那真是太糟糕了，对不对？哈，那个呢，那我真的没什么可以跟他讲。你如果不讲理的话，我跟你讲道理有什么用呢？ 对不对？那真的是很困难的。但是呢，我们最怕的就是那种态度，就是得理不饶人的态度。求主帮助我们，下一次当我们要再讲理的时候，让我们求主给我们多一点恩典，使我们在讲理的当时的怎样呢，能够多一点恩慈。如果我可以再多讲一句话的话，亲爱的弟兄姐妹，常常我们周围的人，我们的妻子或者我们的儿女，他们生命有改变，不是因为我们跟他们讲理讲通了。大家懂不懂我这句话的意思？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儿女生命有改变，从来不是因为我们跟他讲理讲通了。哎呀，我的女儿告诉我说，爸爸你现在讲那个道理我终于通了， Now from now on I will be a better girl， 从来没有这样子的事。虽然我非常会讲理，你知道吗，我们所以能够影响周围的人，让他们的生命有改变，是因为我们生命里面所发出来的仁慈让他们的生命有改变，从来不是因为讲理。有的时候我们理讲的越多，这个对方心就怎么样越硬。对不起啊，这句话我希望太太不要听进去了，太太听进去以后就会跟先生这样讲，你理讲的越多我心就越硬啊。栾长老已经说过了，活该啊，那就糟糕了，对不对？还是希望大家都要听听理，要客观一点，不要血气用事。但是我真的觉得我们怎么样呢，我们不要只是懂得讲理，我们需要怎么样，需要有仁慈。这是在这里约瑟所做的事情，他虽然讲理，他知道他必须凭着良心做事，可是他拼命的为玛利亚找余地，拼命的怎么样为他着想，希望怎么样，希望他不要受到太多的屈辱。尽管他自己心里面受了许多的委屈。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是真正的男子汉大丈夫？就是当自己受许多委屈的时候，不是按照自己所受的委屈来行事，而是仍然能够为那个亏待我们的人着想，这是真正的男子汉大丈夫。有一次我们家里面要到礼拜堂里来聚会，我为了要赶早上这个在聚会之前这个长老们牧师们在一起的祷告，所以我看家里面其他的人动作都还很慢，我就着急了，我就说那我就先去。我太太说好，你就先去，反正今天结束之后小孩还有活动，所以我就开车先去。那我有一个女儿呢，她动作比较快，她说爸爸我也跟你去，我说好，我就跟她一起去。我们从 East 防水开上的 Riders Land， 开到 Tys Land 的时候，忽然我看我这个女儿也脸色不对，我就问她说怎么一回事，她说 Daddy bad news。 我说什么 bad news？ 她说家里另外一辆车的钥匙呢在她的口袋里。哎呀，我一听呢我很生气，因为我们早就跟他讲好，家里面的那个车呢，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开，所以大家公家开，对不对？所以那个车的钥匙呢，你开完了之后呢，一定怎么样，回到家就摆在一个固定的这个地方啊，所以谁要用那个车就到那里拿钥匙，你现在把那个车的钥匙拿走了怎么办？我一听呢我心里面怎么样，很生气。好，那么我如果照着我天然的脾气，我跟他讲说，你这个小孩从小就是最糊涂最不用心啊，从他最小三岁的时候开始骂起，对不对？可是在那个时候呢，在那个时候足够我一个恩典，就是说我看他这么样子的难过啊，他就说 What we're going to do， 我说 Don't worry about it， we just go back home， 把钥匙给妈妈，然后呢今天还好，这样的话说我就一辆车子过来的，省点汽油啊。他就说那你那个跟那些牧师们长老们一起祷告你赶不上怎么办，我说 Don't worry about it， 姜晃顶多骂我几句啊，事实上他也不会骂我啊。你如果真的 feel sorry， 你跟姜晃解释一下啊。那么然后呢我们就这样回去了。然后到那天晚上吃晚饭的时候，这个女儿跟我讲过一句话，她说 Daddy you are so nice to me， next time I guarantee you I will be very very careful about it。 这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故事，你知道吗？我如果那个时候大骂她一顿，她下回会不会小心？他会说反正被你骂过了，对不对啊？下一次呢再挨骂就是了。可是你没有骂他啊，我心里面真的是不忍，因为我觉得他 feel so bad about it， 所以我觉得我不要，真的不要再讲他，我必须我要安慰他。结果想到我这么一安慰他呢，让他怎么样，让他真的提醒了一下，他的筋呢就多长了一根，以后就不会那么糊涂，我相信以后就不会那么糊涂。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让我们男人不要讲理。弟兄们，我告诉你一个秘诀，你跟你太太不要只是讲理，你对你太太有恩慈，你就会发现呢，你太太呢就比较容易讲理。你如果只是跟他讲理呢，有时候越讲越不通，因为你跟他讲理呢，你就碰到他的情绪，碰到他的脾气。孩子也是一样。对不起哈，我现在最后还讲第三点。第三点就是讲到约瑟的顺从。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读了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然后呢你得到一个结论说约瑟可能是个哑巴，你觉得对不对？有可能对哦。为什么？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约瑟有没有讲过一句话啊？对不起我讲得太高兴了。你知道我是讲马太福音，你凭你刚刚笑我，你怎么不提醒我说我讲错？你说底下笑我啊？对不起，我又跟你讲你了啊，我还有恩慈，不跟你计较。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二章，如果你得到的结论说约瑟是个哑巴，你信不信？约瑟一句话都没有讲。我觉得约瑟是圣经里面一个最了不得的一个人物，他一句话都没有讲，但是神所对他讲的每一句话他都怎么样？他都听见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弟兄或者姐妹也是一样，有些问题就是说我们话太多，话太多，结果有一个很大的缺点跟危险是什么？就是听不见神对我们说的话，对不对？你一天到晚哔哩吧啦哔哩吧啦哔哩吧啦讲话，一祷告的时候也都是开口你讲话，所有的都是单向交通，是你对上帝的单向交通。可是约瑟呢是一个极端的单向交通。是什么单向交通？只有上帝对他的单向交通。好，你如果想一想的话呢，当天使跟约瑟宣告说这个玛利亚所怀的孕呢是从圣灵来的，好，那你就把他取过来，就是你看约瑟有没有话讲啊？约瑟可能会说，哎呀，可是这个事很为难呢，他从圣灵来的孕是谁知道啊？只有玛利亚知道跟我知道，其他的人怎么样？其他人都不知道。哎，这样我好像没有什么事的把他取回来，结婚的时候别人一看新娘已经怀孕四五个月了，或者说约瑟你这个人搞什么鬼啊？对不对？那我的名誉受损，约瑟这些考虑都没有。神这样子说是从圣灵来的，约瑟怎么样呢？约瑟就娶了玛利亚。神说给他起名叫耶稣，约瑟就给他起名叫耶稣，完全没有他跟神所说的话，他只有顺服啊。我觉得这是一个顺服神的一个特例。好，这个我们在台湾的时候有一句话说，伊那人安怎有心安怎无嘴，伊那人有心无嘴，这个约瑟是怎么样有心无嘴呢？好，那么我觉得呢，并不是说因此我们就什么话都不要跟人讲，但是最起码从约瑟这个算是相当的极端的例子里面，给我们一个深刻的提醒，就是什么人是顺从的人？顺从的人一定是先要成为一个能听的人。如果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不听，只是拼命的讲，我们不太容易成为一个顺从的人。什么人是一个顺从的人？就是不是来到神的面前只是向神倾吐自己委屈的人。一个顺从的人是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先倾听说，神，我现在在这样的情形里面，我现在心里面有极大的委屈，其实你都已经知道了，现在我愿意听听你对我有什么样的话，你对我有什么样的教训，请说，仆人静听。这是顺从的头一步。顺从的头一步是要能听，顺从的头一步是愿意听，顺从的头一步是听得见。在许多的杂音里面，在许多自己心灵里面的思虑烦恼的里面，仍然愿意来到神的面前说，神啊，请你听。顺从的人是灵里面敏锐的一个人。我非常惊奇，这个圣经里面并没有这样翻，但是其实呢是有这样的一个字，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前面英文圣经是说 look 或者 behold， 这是马太福音常用的一句话。正思念这时候，忽然有主的使者，所以当 约瑟这样思念的时候，他的心并不是一个闭锁的一个心，只是自己在那边想，只是在那边琢磨。当他思念的时候，他的心向神仍然打开，以至于当神有超自然的干预的时候，怎么样呢？他就能够敏锐，他就能够知道，他就明白神的心意。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时间到了，我就讲到这里。请给我一个真正的敬虔的男人，这个人是在个性上成熟稳重的人，他不凭着情绪，不凭着自己的感觉，甚至不是凭着自己情绪所受的伤害来思想事情，他是愿意很冷静的来思想事情，而且呢，他也特别靠着主的恩典能够听不好的消息，甚至是指自己受伤的消息，他靠主的恩典能够听，能够处理。这个敬虔的男人，这个真正的属灵的领袖，他是一个蛮有恩慈的人，他不单单只是讲理，其实在讲理的背后，他是一个蛮了恩慈的人，以至于他的生命可以产生影响力。这个敬虔的男人是一个顺从的人，他的顺从是从他懂得听神的声音，听神的话开始，而不是只是自己讲他自己，只是自己在神的面前来讲他自己所受的伤害和委屈。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人所讲的就停到这里，我求请圣灵继续的在我们心中动工，让我们中间所有的弟兄有这样的一个心愿，愿意靠你的恩典成为一个贵重的，成为一个在你眼中能够是宝贵的，那成为一个成熟的，成为一个蛮有恩慈的，成为一个顺从的男人。求你祝福我们，当我们有这样的心愿，你就让我们靠你的恩典能够慢慢的成熟，以至于耶稣基督的荣美可以从我们身上流露出来，以至于我们可以成为我们家人跟我们周围人的这个祝福。主啊，我们有愿意的心，有的时候我们离你的标准离得很远，但是当我们有愿意的心，你就悦纳，你不轻看，你就要帮助，你就要改变我们，求你在我们身上做改变的工作。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